中国传统文化之佛学智慧。四，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的，我们开始了。那我们前面呢，就是讲了这个《思家心》啊里面的，人生难得，然后就是生命无常啊，然后就是轮回的痛苦。现在就是最后一个了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呢，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善恶因果啊，善恶因果。然后这个善恶因果就是。这个很多宗教啊，很多宗教也讲这个善恶因果。然后呢，在印度佛陀啊，或者是佛教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善恶因果这样子的说法，这个因果的观念啊，之前就有啊，但是跟佛教讲的是有不一样。佛教呢讲的这个因果关系呢，是很完善的啊，一个这样子的逻辑的关系。然后呢，通过逻辑啊，也可以去这个观察这个因果啊。所以这个因果上面呢，它的各方面的这些环节都是能够自圆其说，哎，这样子的一个学说，那这叫做轮回啊，因果。那现在我们啊，简单的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因果不虚啊，因和果是什么呢？万事万物啊，都在这个因果当中循环啊。然后呢，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因果里面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特殊的因果，也就是善恶因果啊，善恶因果。这个跟外面的，就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个因果跟这个因果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这叫善恶的因果，善恶因果。那我们看看啊，首先看看这个佛经啊怎么说的。首先这个华严经啊，华严经啊，我们上午也提到过了，这个在藏传佛教啊，汉传佛教，整个这个佛教里面啊，这个华严经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本佛经。那么这个里面就讲一切诸国土啊，皆随业力生啊，皆随业力生。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土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自己啊生存的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个是谁创造的呢啊？然后西方宗教啊，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西方宗教就认为啊，这个就是上帝创造的啊，有这么一个造物主啊，他在这个万能的神在主宰啊，这个世界，包括我们人类啊，也是他们创造的。哎，然后印度教呢然后就觉得有特别特别多的神，有各种各样的神啊，反正他们每个教派啊都有一个自己的神，他们都认为就是他们的这个神啊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些啊说法呢啊，那是他们自己的宗教的信仰啊，我们也不能说它不好啊，但是呢，如果啊通过某一种逻辑来证实啊，那是很难很难了啊，非常非常的难。那佛教怎么说呢？佛教就是说啊，说这个世界啊，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感官啊创造出来的，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创造出来的啊。然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它为什么能够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呢？如果进一步的去啊观察，那就最后啊，就在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最后，在这个后面啊有一个推动力，那这个推动力啊，那这个推动力那就是业力。我们的，因为我们过去的业 造了各种各样的业啊，然后就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世界。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做梦是谁制造的啊？梦是谁制造？那么梦跟我们的现实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啊，在现实当中啊，如果有焦虑啊，有压力啊，然后又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在梦里面呢啊，一定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也就是说会做噩梦。那么梦这个噩梦的背后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现实的啊，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就因为它的原因啊，做噩梦。那同样的，我们的感官就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它为什么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它为什么能够创造这样子的世界呢？那就是这个后面呢，就是有业力啊，有业力的推动啊，就是过去造了一个这样子的业啊，然后呢，现在因为这个业力，就让我们去啊，在一个这样子的世界里面啊。这样子的世界里面去生活，然后感受是这样子。所以呢，一切诸国土，就是说清净的，就像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的清净的，或者是不清净的心福的不心福的，所有的这些后面呢，确实就是有一个业力有一个业力的存在它创造的。然后这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它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奇妙的世界包括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一颗种子为什么它有能力去这个繁衍它的这个后代然后一颗种子的这种内部的一些结构然后它怎么去发芽，它怎么去保存它的这个能量然后怎么去传递这一整个一系列的东西呢就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奇妙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就是好非常非常像有一个真的有一个设计师，有一个工程师设计的一样设计，你说他没有任何人去设计，没有任何人去这么去做它是一种自然的形成，确实是很难很难相信所以就是西方很多的这些科学家年轻的时候就是特别反对这种说法，然后慢慢年龄大了以后呢，最后呢很多人就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解释，最后就是说是上帝创造，很多人就信这一套，但是这个说就这么说，但是呢是上帝创造的吗？你怎么证明？确实也没办法证明最近就是杨丞琳他的一个我看到一个他的视频，我想你们很多人也看到了有一次在一个他的演讲的时候呢，有一个人问你怎么看这个上帝的存在造物主他就说，我20几岁的时候是一定会反对这样子的存在一定会反对的，但是他的原话就是说，我现在不敢这么说了我在推说，我不敢这么说实际上他推说的意思，他不是在推说，他实际上就是说他看到太多太多奇妙的东西，妙不可言的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呢你说他没有一个任何一个背后的东西的话，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几乎就不可能但是他也说了，如果你说这些都是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之创造他说他不接受，这个到现在也不接受但这个背后呢就是可能很可能有一个什么力量 啊，在设计这个东西啊。那么他也补充了一句，你说这个我说的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一个这样子的设计呢？他说是啊，就是宗教意义上的。哎，那他说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派出了这个人格化的上帝啊，那后面呢又保留了一个宗教啊，宗教意义上的一个这样子的设计啊，设计师那是谁呢？就是耶利啊，除了耶利以外啊，没有别的了，除了耶利以外没有别的啊，就是像人体的结构啊，细胞每一个细胞的功能啊，然后就是这个生物学的啊，这种这个种子的这个传播等等等等，哇，这个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这个世界。如果这东西没有一个啊设计师啊，没有一个设计师，就是一种偶然的机会，那这么讲的话，这个偶然啊特别不好解释，特别不好解释。这个后面呢，可能就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力量啊？但是啊，人格化的这样子的上帝，这个是在逻辑上是非常非常难证明啊啊。那么这个背后呢，有另外一个力量啊在设计。那么这个力量啊，那除了这个业力以外，没有别的了。啊，除了没有以外没有别的。所以啊，这个华严经当中呢，他就讲，实际上他的总设计师啊，他的总设计师是我们的心啊，是我们的心啊在设计整个这个世界。那我们的心他为什么设计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呢？那还得要看，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业力，就我们这一群人啊，就我们有共同的一种业力，让我们就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啊去生存啊生活，然后呢感受同样的空气啊，感受同样的啊，经历同样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哎，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啊造了一种业啊，然后我们有同样相通的地球啊，相通的空气，同样的蓝天啊，但是在这样子的蓝天之下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不一样，这就是各自的业力啊，这个就是各自的业力。所以佛经里面呢，他用这个业力啊，用他来解释你啊，就是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有什么样的果报啊，就有什么样的果，播下了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果啊！这个是在因果上面啊，这是通的，这个是说得通的，说得通的。那么他就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哎，所以就是说，以且主国土啊，借随业力生，都是业力啊，都是业力。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就每天一天都。而在现实当中一天都很开心的话啊，那晚上他做梦啊也有一些好的梦，如果是面对很多很多焦虑之类的啊，那就会做噩梦啊。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啊像煞道淫王啊这样子的业造多了啊，造多了，那么这个啊会产生一个这样子的世界。那它的原理是什么？这也很重要啊！它的原理是什么？那原理是什么？那么这个就也是很重要啊。那我们造业什么样？什么叫造业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层面啊，可以分很多种。它的最低层的，哎，这个基本的这个层面啊。那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啊，这个是梵文的一个词，外来的词啊，啊，这个就是翻译了以后呢，就是藏识啊，收藏的这个藏识啊，藏识。因为我们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次做一件啊事情的时候呢，那就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就留下了一个痕迹啊，记录啊，记下来了啊。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啊，我去 做一件好事，我今天做了一个特别特别的好事啊。那么这个好事做完了以后呢，表面上啊看起来结束了啊，比如说我去帮助人啊，通过我的帮助啊，给别人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也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啊，那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啊。但是有一个事情呢还没有过去啊，就是我们就是就这样子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心里面啊就产生了一种善的念头啊，善的念头。当这个善的念头啊它消失的时候呢，它给我的阿赖耶识啊给它传递了一个善的能量，这个能量就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啊上面，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然后这个失清啊过去了，失清就过去了。但是失清啊，就这个失清留下来的这个能量啊就在我的阿赖耶识上面，这个都存在。失清已经过去了，现在不存在了啊，但是它留下来的这个能量存在储存在我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因为我的阿赖耶识里面可以储存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东西啊，它就像这个电脑的硬盘啊是一模一样，电脑的硬盘一样，它这个里面可以储存很多很多很多的啊很多的这个信息。同样的，我的这个阿赖耶识就相当于人的硬盘啊，就是人的硬盘。比如说我人啊，这个我的外壳，这个啊，就是这个电脑的硬件啊。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就是它的硬盘啊，就在它的里面啊。那阿赖耶识就在我的心里面，那它就把这个能量就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然后这件事情啊，它就结束了啊。同样的，我今天去做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啊，去抢劫啊，或者是做一些破坏性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呢，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啊，在当我的心里面就产生一个这样子的恶念啊，这样子的恶念，比如说去杀刀啊，这样子的这念头的时候呢。当这个念头消失的时候啊，它就给我的阿赖耶识上面呢，就是留下了一个痕迹，也就是一种能量啊，也就是用佛教的话讲，就是一种种子，播下去了一个种子啊。我的这个阿赖耶识呢，也像个土壤啊，像个土壤啊，这个土壤里面呢，它就播下了一个这样子的种子，然后它自己就消失了啊。但这个种子在，种子一直都在。那么到一定的时候啊，也许是一百年后，也许是一千年之后啊，也许是更长的时间，也许是更短的时间当中呢，那么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因缘啊具备的情况下，我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啊种子啊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个时候我的阿赖耶识啊，它完全就是像一个投影仪一样的投影仪啊，这个世界，这个整个我看到的、听到的这个世界，是我内在的阿赖耶识它投出来的画面，它投射出来的这个画面，我以为啊是我的眼睛能看得到，它就是一个外面的世界啊，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外面的世界，它是我自己的内心啊投射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画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虚拟世界啊，虚拟世界就现在啊，我们非常好理解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比如说电脑的程序啊，然后就制造一个这样子的世界，让人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啊活着生活啊，那么这个人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啊他的这身边的建筑物啊，身边看到的一切啊，他以为是一个真实的建筑物或者真实的人，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电脑的程序啊， 变出来的，就像黑客帝国啊，这个电影里面讲黑客帝国，实际上它讲的就是一个佛教的啊，佛教它这个导演它就是一个对佛教是非常了解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然后呢他就是在表达这个意思啊，实际上这个说的是真的是非常好的，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黑客帝国》这个电影啊，原来佛教在讲什么，这个很清楚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呢，那它就投影啊，投射出来一个画面啊。那善的这个种子，它投射的这个画面，那肯定是善的啊，肯定是正面的啊。然后呢，恶的种子，它投射出来的画面啊，那肯定是是邪恶的啊，是痛苦的啊，是恶劣的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或者是虚拟的啊。就是没有接受过啊，没有接受过佛陀的这样子的教育的人啊，一辈子他可能也不会产生这样子的念头啊和怀疑啊，永远都不会质疑啊这个世界的真实性，这个世界真实性，我们一到死为止从来都啊不觉得这个世界哪有什么不对劲啊，这个世界它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啊，它虽然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呢，但是它的这个设计啊是天衣无缝啊，任何人都不知道它哪有什么不对劲啊。但是呢，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设计，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一个世界，让你到这个世界里面去生活。实际上这世界就是自己的阿赖耶识啊创造出来的。那么阿赖耶识他创造一个好的世界还是不好的世界呢，那就是要靠啊要看他的业力啊，业力啊，如果是啊佛经里面呢有些时候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业力创造的，有些时候说这个世界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创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两个都是啊，其实这两个都是阿赖耶识啊，他就是一个工程师，一个设计师，他要设计一个这样子的完美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但他设计出一个很美丽的世界，还是很难看的、很邪恶的世界啊，他都可以设计，他都能够设计，但是他到底设计什么呢？这得要看他的业力，他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储存的这个邪恶的啊恶的这个力量，这个种子多啊，那他就会设计一个非常邪恶，比如说像地狱、恶鬼啊这样子的世界，比如说地狱啊，地狱就是描述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恐怖。那这个世界上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吗？其实是没有的啊，没有。就比如说对我们人来讲，这个世界就是人间，就是地球啊，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就是人的世界，除了人的世界以外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啊。但如果是换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一个地狱的人，他来看这整个世界是他的世界啊，他根本就看不到什么人间啊，或者什么天堂，根本就不存，对他来讲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哎，根本不存在。然而对一个天人来讲啊，他看这个宇宙，看这个地球啊，然后完全是天堂啊，很幸福的。对他来讲，什么人间、什么地狱、什么恶鬼，根本就不存在。哎，根本就是不存在。所以呢，这个六道轮回啊，各自在各自的这个世界啊里面这个生活啊，但是这些不同的这个世界啊，它是平行的，但是呢，它们相互之间呢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啊，不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冲突，没有任何的冲突，是这样子。所以呢啊。总工程师啊，就是我们的心，或者是阿赖耶识啊，他 创造一个，他设计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都要看啊，他里面的啊这个善的种子或者是恶的种子啊，那就得要看这个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佛经里面就有些时候讲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心创造，有些时候就是说业力创造。实际上，这两个都啊，两个都需要的。哎，汝等引观察转变想如是，哎，我们应该去观察啊，你去观察。然后呢，转变各种各样的想啊，幸福的、痛苦的、好的、不好的等等，这些为什么转变啊？对，就是要看他的业力啊，是善啊还是恶啊，就这样子。染无助众生啊，野火产可怖啊，染无就是我们普通人，我们的阿赖耶识啊，里面有染无。就是有烦恼的这个种子很多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野啊，活是什么？活就是贪嗔痴这个烦恼啊，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是有这样子的烦恼，所以我们看到的啊，看到的都是很恐怖的啊，很恐怖的，像恶鬼啊，像地狱啊这样子，彼行临。察还一切称物称然物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这里面的心啊，它指的是阿赖耶识啊，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它然察还，就是这个世界宇宙啊，它能够把这个宇宙啊变成一个特别的邪恶的啊，特别的痛苦的地方，因为它是总的这个设计师啊，或者是他就是投影仪啊，那么他这个投影仪里面呢，现在的这些画面啊，那都是邪恶的，所以他投射出来的画面啊，他投射出来的画面也是啊，也是这个像地狱恶鬼这样子，所以一切成然无，所以内心啊不清净，那就是外面就不清净啊，所以呢，佛经里面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比较熟悉的有一句话，就是“相由心生”啊，“相由心生”也是啊，也是这个意思。若有清净性啊，若有清净性，修诸福德性啊，如果是我们心里面啊。都是做了很多的好事，然后呢，心里面啊满满的正能量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福德啊，阿赖耶识里面储存了很多这样子的种子。那么，彼行啊，临察还，乍然就是有一部分清净，有一部分不清净，像我们人间一样的啊，既清净或者是更加的清净啊。他可以，他有能力啊，他有能力，这个世界啊，有一部分清净，有一部分不清净的这样子的世界，或者是完全清净的。清净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太多的啊，比如说战争啊、瘟疫啊，还有就是这个等等，这样子的比较幸福的啊，这样子的世界，它完全可以制造出。所以我们。就未来啊，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啊，那得要看我们现在做什么啊，做什么，现在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因啊，然后呢这个因啊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它相应的这个果啊，所以呢我们啊就是比如说人要投生啊，会去下一辈子啊，但是不用担心啊，如果你这一生啊做得好啊，下一世啊一定会很好，因为他们两个啊是因啊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啊，所以呢就是不用担心啊，是这意思。那么这一上呢，我们简单啊讲了这个四个家性的内容了啊，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因果啊和它的原理。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啊，简单给大家介绍。我想，因为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啊，都是知识分子， 就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佛经里面的尤其是像唯识跟这个中观，它的这些内容是特别特别容易接受啊，特别的容易接受啊，反而就是我们有一个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人，就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接受，不太容易接受。过去我们很多的人啊，以前很多的人都是文盲啊，不识字啊，识字啊，也就是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啊，就没有像现在人这么的这个知识的储备啊，没有现代人这么丰富，所以呢，要推广这些东西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啊，可能很多人就是不太理解。那现在啊，是非常非常啊，这个容易推广啊。今天是因为我们是时间的关系啊，简单就这么给大家简单啊。因果这个东西啊，我们很多人觉得因果这个就是啊，很这个啊，很神秘啊，啊不能接受啊，善有善恶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佛教的这个生死轮回和因果啊，这两个是佛教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但是很多人就不太容易啊这个理解啊。但是呢，这个它的内部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真正的原理知道了以后呢，其实这个是很容易接受，尤其是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更加的容易接受。那么它的具体的啊，这个修法啊，具体的这个我们大做的时候要去修思考啊。那具体的这些思考的方法呢，啊，我们得另外看啊，另外的这个一些像我上午讲的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啊，还有就是回灯之光啊，里面呢也有讲这些它的很多的具体的这些思考的方式啊。如果我们只是在理论上去了解一下啊，那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想去修啊，那这一点还不可以的，还不够啊。那所以就是下一步呢，深入的去这个思考。那么这思格啊，思加心修完了以后呢，啊，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啊，它的结果就是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课程里面讲的，这个修心思要四个要点里面的这个出离心啊，就有培养出来了啊，出离心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啊，这个了解了以后呢，然后我就特别的去想啊，想这个突破这个世界，或者是想啊了脱生死啊。凡是有积极向上的啊这样子的人，有追求的人，有目标的人啊，每个人都一定会啊会很向往啊，会向往啊，要超越这个轮回。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啊，不是我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不是这个问题了。这个时候呢，我是什么，哎，就这个问题，我要把我自己啊提升升级啊，我要把自己升级，哎，那我自己升级啊，为什么要升级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世界啊，这个人生啊，轮回的这个运作啊，它的运作的模式，它的运作的原理啊，明白了以后呢，啊，然后啊，就我们会发现啊，我其实这一生我这样子稀里糊涂啊过去了，其实是不值得啊，不值得，不应该，哎，我应该更加的努力往更高的啊方面发展啊，这样子以后呢，确确实实就是有一个崇高的这个理想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追求的这个目标。在这个目标前面啊，暂时的啊，比如说这个人生当中的工作上的啊，婚姻上的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啊，一些事情啊，一些事情成功或者失败就根本就不是啊，根本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这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去这个长途旅行的时候呢，在途中我们会发现我们会经过很多很幸福很美妙的地方，也会经过很不太开心的地方都会有的。但是呢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经历而已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目标都不是目标。所以呢就有这么一个目标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生的一个长久的永久性的这样子的目标的时候呢，然后这些人世间的这些短暂的这些成功失败这都不是问题这都不是一个，这都不会造成很大的这个痛苦或者是觉得很兴奋很不得了傲慢这些都不会。所以这样子以后呢，人就是活得很踏实很踏实，然后就是有一个目标然后呢在任何时候呢可以保持一个平常的心平常的心那这样子是就是找到了，可以说找到了这个生命的意义。但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不是一时完成，也不是两时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长远的努力下可以完成的。那么这个心出来了以后就叫做出离心就刚才讲了我再重复一遍，什么叫做出离，出和离是什么意思我要从这个生死轮回当中要跳出来跳出来我要离开离开这些烦恼这些痛苦这些痛苦这些烦恼这叫做出然后我现在就是下定决心下定决心我要这个往这个解脱这个方面走有这样子的决心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决心的时候而且就有一个坚定不移的这样子的决心的时候，那这个就叫做出离心然后你比如说这个时候你这个比如说这个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都不重要，比如说你出家也可以，你在家也可以然后呢你这个在家的这个生活你过得特别特别好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你如果是过得稍微简单一点那也是可以，这都叫做生存的方式我们平时讲生存的目标和生存的这个方式要分开的我们现在过得好一点或者是过得差一点，这些都叫做生存的方式而不叫生存的目标这都是一种生存的方式而已方式你怎么样都可以你如果喜欢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条件那你可以过得很好，这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是有了出离心以后呢我就不能吃好的，我就不能吃用好的东西呢那当然就不是呀，那你就是说不，你平时不享受美食然后就等于就是有这个出离心了吗？那当然不是呀当然不是，反而有可能这种人的话更加的有这种欲望因为这些欲望都是在这个距离当中就产生了欲望，所以我们越是得不到这种东西的时候越就是有这样子的欲望，所以呢这个出和离呢不是就是这个离开这些东西，你离开不离开都没问题，只要你心里面就下定决心比如说我生活过得很好，但是这就是我的生活的方式而已，我的生存的目标不是我就是过得稍微好一点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要超越这个生死那有了这样子的决心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出离心就是成功了。那么这种出离心呢比如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的，我们社会非常底层的人他也可以培养这样子的出离心然后呢上层的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这都没有任何的啊，这些都不矛盾的。所以呢，我们对这些出离心呢，这些都是有一些误解啊，有一些误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就是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误解啊，就是导致了我们最后就是自己去学习啊、修心啊这方面的一些阻碍啊。其实不是这样子。那么这四个学完了以后呢，那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去解脱，我要去突破。然后后面呢那我们就是两个选择，那你突破是为了谁？是我自己呢还是为了所有人那么如果是我自己，那就学小乘佛教了就学小乘佛教如果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我还是想为了大家那就是大乘佛教那下一步呢就是修无家心发菩提心然后这样子一步往上走那么我们这四个讲完了以后呢，就来到了一个就是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现在要下定决心，我要突破那突破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为了我自己那一个就是为了所有的众生的离苦得乐就这么两个选择那你就这两个当中就选一个选一个。那么选大乘佛教，那就下一步就是发菩提心皈依发菩提心，然后呢四家心无家心一个一个修修完了以后呢，最后的这个阶段然后就是你修禅宗也可以的修其他的这个也可以的，反正就是要去修般若智慧，修般若智慧然后修般若智慧的过程当中开悟了以后呢然后就基本上初步就解决了这个我们的痛苦那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心里面现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就产生了一个负面的这个情绪的时候这个情绪呢让我们就是特别的不开心或者是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我们会说出难听的话或者是做一些过激的一些这样子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就很长时间这个就是影响自己最后呢也就影响我们的身体身体也不健康，心理也不健康。如果没有及时的解决，那后面就是焦虑、抑郁都有可能。现在是这样子如果当时我们开悟的时候，证悟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比如说就是一个愤怒特别不开心的事情出来了这个念头出来了但那个时候呢，你一看它的本质它的本质的时候呢，然后呢你看到的就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愤怒而是一个虚幻的、虚拟的这样子的东西。虚拟的东西，你当面面对这个愤怒的时候呢，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很真实呀，他让我很难受如果对方不道歉不怎么样的话，我就长时间的这个影响我的这个情绪呀，影响我的生活呀，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不是如果这样子的烦恼来了你就看看他他完全就像一个稻草人一样比如说动物，他看稻草人，他以为是一个人他会产生这个恐惧那我们人看稻草人他心里面一点影响都没有像同样的，这个时候这个烦恼出来的时候，你一看当下就瓦解了看到的是一个虚拟的东西，这就是《金刚经》讲的如幻如梦这样子。这个时候世界，你看外面的世界也是这样，你看我自己的情绪也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有一个过程，你要把整个的世界要看出来是虚拟的，这个需要一定的功夫啊才可以。但我看我自己的内心的情绪的变化是如幻如梦啊，这个很容易的，这个很容易啊，我一看就化解了啊。那化解了以后，这个情绪啊一点都不影响我啊，它不能让我痛苦啊，它不能让我怎么样，所以这叫做解脱啊，这就解脱我自由自在了啊。这任何一个情绪啊，贪嗔痴慢疑啊，这样子的任何情绪都不能影响我，我是自由自在的人啊，我战胜了啊，就这个意思，我就战胜了我自己的情绪啊，战胜了我自己的烦恼啊。那么战胜了我自己的烦恼，等于我就战胜了这个世界啊，我就战胜了所有人啊，就这样子的意思。这些东西啊，我们今天这个开始的时候也讲了，这些啊觉悟啊，跟啊鬼神啊，跟上帝，跟造物主啊，跟什么其他的，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些都是自己去悟啊，自己去悟，自己去努力啊。最后呢，我战胜了我的情绪，战胜了我的烦恼啊，战胜了我的烦恼以后呢，那任何一个人啊，对我怎么样啊，我都不会啊，不会有这些愤怒、烦恼啊，更不会有这个后续的啊这些事情。这时候呢，人就完全就达到了一个啊自由自在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这就叫什么呢？这叫做初步的证悟，哎，不是，初步的解脱，哎，初步的解脱。虽然这是一个初步的解脱，但是对我们来讲啊，对我们的生活来讲，那就是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完全能做得到的啊。这个在禅宗里面有一个比喻非常好的啊，禅宗里面怎么讲呢？这叫做鸿鹄雪化。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下雪的时候啊，雪化啊，就是下雪的时候，这个下雪，哎，我在这个烧煤啊，烧火的时候，这个炉子啊是烧红了的，这个炉子啊，这个雪花就落到了这个炉子啊，它一下瞬间就融化了啊，就不存在啊。像我现在我的内心的这个力量啊，就像红炉子啊，烧煤的炉子一样，烧红了的炉子一样啊。任何一个外来的这个情绪，像雪花飘飘的时候啊，任何一个东西落到，只要落到这个上面，一下子就蒸发啊。所有的这个情绪啊，都不能影响我，哪有什么这个焦虑呀、抑郁呀，这根本就不存在。哎，所以就是我们人先天的啊，先天的这个贪嗔痴啊，天生的这个贪嗔痴，它都不会影响啊。只要任何一个情绪一靠近我的这个智慧，它立即就啊融化了啊，立即就融化，立即就蒸发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人世间没有什么东西让你不开心的啊，没有什么东西让你特别的啊这个愤怒啊，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你特别的傲慢啊，所有的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只要靠近啊，靠近你的这个智慧，所有东西就融化了，化解了，哎，就是把我们的内心就是呛到这种程度啊，那么这叫做这个解脱啊，这叫做解脱。当然这个离佛离菩萨还有一定的这个啊距离啊，但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解决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烦恼啊，然后就是绰绰有余啊，绰绰有余，从此以后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烦恼让我特别的苦恼啊，这叫做解脱。所以这个解脱呢啊，也是非常的真实的啊，非常的真实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很神秘的东西啊。我们解脱呀，涅槃呐，涅槃这两个字呢， 然后有就听起来也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更加的啊，这个词汇就又跟我们导致了更多的神秘的东西啊，其实这些都是不神秘的啊，是很真实的啊，就是我们一个人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啊，如果去努力，完全可以达到啊，完全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到时候啊。我们自己非常清楚的知道，我现在当下的这个进步或者是解脱又不用去问谁也不用去靠鬼靠神，谁都不需要就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训练把自己的内心训练成像火炉一样红炉任何的雪花。只要靠近你它自己就融化了它自己融化。所以呢我们内心人的内心是可以这样子被训练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自信有自信。我们比如说一个人的身体也可以被训练的一些体育运动员的这些动作是很不可思议的很不可思议的。但是呢每个人如果你去努力的话都可以这个训练成这样子然后同样的我们的内心呢被训练的这个空间更大内心就是训练的更好，它可以无限的可以训练。但是我们的人的身体是有限，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你可以到极致但是到了极致以后呢，可能是因为人的肉体就只能做到这一点。但心就不一样，它可以是无限的可以去训练然后这个慈悲心同样就是同时把慈悲心培养起来了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你比如说负面的所有东西你任何时候都是随意的可以去化解，然后把正面的这个慈悲心培养起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人就开始变成佛了这人就开始变成佛佛是什么？佛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训练，最后达到了一个永不退转的境界，那就是佛如果我们人训练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你不再往前训练那就有可能现在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但是有可能退转都有可能会退转的佛就是这个训练到极致然后永不退转那就叫做佛，就这个差别所以佛也不是神也不是佛，也不是上帝佛当然更不是鬼佛就是一个人所以人做佛他做到的，其实每一个人他们都可以做到的佛也降了哪怕是一只苍蝇一只蚂蚁他如果奋斗的话，他也会成功的他也会成功。所以呢比如说西方宗教讲的这个上帝就只有一个，你永远都不会你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上帝你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造物主你永远都是被制造的这样子的东西，你永远都不会成为这个创造者这个你永远都不会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佛就不是这样子了，佛就是认为你不要说人年蚂蚁苍蝇这样子的动物这样子的小小的动物，如果他努力他奋斗的话，他一样也是成功的。所以呢这个就在佛经里面就叫什么呢，就叫做众生平等，这叫做众生平等。每一个众生，每一个凡是一个众生，他都有佛心的不管他现在是一只苍蝇蚯蚓一只蚊子不管他当下是什么，他的心的本心是佛心只是他的身体有差异，但是呢心他的本心是永远都是佛心，所以他也有 这样子的机会。如果他如果能够啊这样子朽的话啊，有一天他也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完全可以这样子控制啊，这叫做解脱，初步的解脱。然后这个解脱，然后我们再往上啊，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啊，然后呢，他到达了我们刚才讲的啊，到达了这个极点，然后呢，永不退转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他成功了，彻底的成功了，我们的人的心啊，就完全是可以啊，可以这样子训练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人类啊历史上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啊，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发明啊。这就是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的高科技啊，它也是同样也是非常伟大的发明啊，这是在这个物质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是一个重大的发明，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啊。那么另外那个呢，就是在这个精神世界这个层面上啊，就在这个领域当中，是一个人的这个内心呢，能够训练，能够这个训练到这种程度啊，这个发明以及这个方法啊，那确实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啊，了不起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人，不管是我们啊富裕、贫穷啊，物质生活过得怎么样，或者是我们社会地位怎么都不重要，只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人生啊是非常的难得啊，很可贵、宝贵，所以得要每一个人要珍惜啊，每个人要珍惜这个机会，每个人要珍惜哎这样子的人生啊，这就是又回到人生难得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谢谢。那我们后面啊，如果是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实际上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了，但如果还要过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啊，我们可以啊提问题啊，大家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都没关系的，大家想提什么样的问题就提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都没问题的。
老师，就是我发现我自己在能够静下来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一些工作已经达到一定的结果了，然后我可以静下来。如果这些工作是非常忙乱的，非常复杂的，这个时候我自己静不下来，就是很难打坐静下来，即便是坐在那儿也可能会昏沉睡着，或者是特别乱，然后想要求您给一些明示。
嗯，好，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谢谢老师。
这个就是平时我们打坐的时候啊，如果是我们的打坐还没有达到比较高的这个层次啊，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初步的这个阶段，在这个当中确实是很难的啊，然后呢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些干扰啊，你比如说就是累的时候呢你又困啊，然后呢你事情想多的时候呢，兴奋的时候呢有心有静不下来，也特别的兴奋有静不下来，就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这个是有方法的啊，有方法的。这个方法呢你可以比如说进一步的去看看这个回灯之光的这个网站啊，上面有很多很多关于禅修的具体的方法啊，这个有很多的课程，你先去看一看啊。比如说昏沉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啊，兴奋的时候，特别兴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我的念头拉回来啊，这个方法都是有的。简单说一下，你比如说特别工作特别忙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社交啊，还有就是特别特别兴奋，还有就是说很多很多话，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太适合这个啊，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可能是不太适合做真实的禅修，你就只能比如说打个坐啊，稍微把心静一静啊，就可以了啊，相当于这个闭目养生啊，这样子的方式啊。那真实的打坐呢，可能这个时候有点难。然后呢，真正的打坐呢，你比如说 首先最好就是这个时间呢、地点呢、环境啊、地点环境其实一个意思，时间跟环境这都特别的有讲究啊。那比如说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就当你啊心比较清平静的时候，工作不是特别的复杂的这样子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社交这些都不是特别复杂的时候啊，相对比较清静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打坐啊。然后呢昏沉的时候呢，你就比如说工作特别累啊，昏沉，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做不太适合打坐啊。那就平时你没有那么的累的时候，疲劳的时候啊，没有那么疲劳的时候，就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去打坐啊，那你的心就能够静得下来啊。这个就是早起。那后面呢你慢慢啊，你自己有一点这个禅定的功夫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太需要这个考虑这个外界啊，这个时候你本身就自己有一点能力啊，所以呢就不会受太多的干扰。但是呢开始的时候呢啊，时间呢、地点呢，这都要讲究。
好，谢谢老师。
好，谢谢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就
是说今天在听您讲，包括之前了解佛法，我们一直在强调无我，但是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又特别强调个人价值，比如说我为这个家带来了什么价值，为这个社会创造多少社会价值啊，那么这两者该如何理解或者该如何平衡呢？
特别好。这个就是生一滴跟世俗滴的问题啊。那个就是要这样子理解，比如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创造各种各样的价值啊，对社会创造价值啊，然后跟你的这个个人的修心的这个无我，其实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不矛盾的。看起来这两个是矛盾啊，看起来这两个是矛盾，但是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当你证悟了无我啊，当你证悟了无我，彻底的证悟了无我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彻底的去掉了这个啊，这个自私自利啊，或者是急功近利啊，这样子的心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更能够创造一些这个利他方面的这个价值啊。这两个是不矛盾。我们平时我们以为啊，就是有了我执啊，那么有了首先这个我啊存在，然后我去做一些事情啊。我们认为这个是首先前提，我要存在，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但实际上是这个是不需要的，不需要的。你比如说你明明不存在这个自我，你证悟了，但是呢因为其他人还没有证悟啊，你可以欢心他们，你可以帮他们做一些事情啊，这两个是不矛盾的。这叫做这个这叫做二谛啊，生一谛和世俗谛的双运。二谛双运就是结合啊，你明明是没有执着了，但是在没有执着的这个状态啊当中，你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哎，这两个不矛盾。
好的，感谢。
老师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有一个疑问啊。就咱们在修行的时候有一个点叫做依教奉行，就是选择一个上师，跟随一个上师这样去修行。然后呢我最近的困惑点就是好像有两种力量，然后呢就是感觉本身跟着一个师父在修行，然后呢另外好像还有一个师父，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事情在做，但是好像跟带我们的师父之间好像还有一些距离。我就觉得这个点我不知道是我的理解问题，还是因为我刚开始我也不了解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拉扯，不知道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是一个师父或者是两个师父啊，这个中间呢就是产生了一个什么呢，
内容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你看我跟我爱人，就我跟随一个师父，然后我爱人他也会跟随另外一个师父。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个中间就发生了什么矛盾或者是什么问题吗？
就是我们的现状就是 之前我爱人跟随另外一个师傅修行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好像又回来跟我现在修行的师傅在一块儿。
哦。
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这个，我说的是真实的情况，就是因为在座的很多人都在看我，我也知道这个现状。
嗯。
就比如说我们再去做这个一些功德的时候，会背着师傅，我觉得这个有点我内心里面接受不了，因为我从开始修行的时候，师傅就说了一句话：“依教修行，依教奉行。”但是好像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又会背着师傅，不让师傅去知道这件事情，让我就是有点苦恼。
哦，明白，明白，明白。实际上是这样子啊，这个个人的可能每个人的情况啊，这些都是就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呢，就整体讲的话，比如说你一个人在修心的过程当中呢，你需要一个师傅还是多个师傅，其实这个都没问题。佛经里面有讲这个问题啊，佛经里面讲，比如说你本身啊，你自己的心性啊是有足够的这个强大，比如说你有十个师傅啊，那你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同样的这样子的心性啊，信仰或者心性或者心人，哎，那这样子的话呢，多几个师傅啊，那也是没问题的。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就不对这么多的人啊不感兴趣啊，我就比较专一啊，那么我像就是找一个师傅跟着他好好的学习，然后呢其他的啊，那就是我就心生不起这个心性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对这种人来讲的话，那这个就一个或者两个哎这样子的师傅呢，可能是最合适一点，最合适一点。但是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就他们之间的一些这些有些时候呢，有一些问题啊，看起来就是一些这些世俗的东西产生了呀。那么这个问题呢，可能也许啊，也许有可能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问题。也许是你个人的啊想法或者看法，可能也许是一个什么啊什么偏差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具体的问题可能是说不清楚啊，在大致上讲的话呢，你也可以有几个师傅，你也可以有一个师傅啊，都是可以的。那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就是有不同的师傅，那其实这个是不是问题了啊，大家相互尊重啊，相互尊重啊，你学你师傅教你的这个方法啊，然后呢他学他师傅教的这个你也不要，你们俩也就不要去对比啊，也不要去逼啊谁好谁不好啊，然后呢也不要去辩论，也不要去争论啊，相互尊重啊，各学各的啊，这样子的话这个问题应该是好解决了。嗯，说清楚了没有？
好，清楚了。嗯，谢谢师傅。
好的好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谢谢。嗯，好，
再请问师傅，就是我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有一个事情也一直在困扰着我。
嗯，
就是当我每次会想到度一切苦厄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这个左腿就会特别的麻，就只要一想到这几个字，我的腿就会特别麻。大概从1920年开始到现在，二零一九年开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
笑到这，每次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怎么回事？
左腿就会很麻。
麻？
对对对。
身体
就这个左腿。
哦，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你说，我想啊，你可能是情绪上，比如说啊，就是度一切苦厄这样子的时候呢，可能是。如果你有这个修了慈悲心的话，可能是一些心理的一些翻音啊，那就可能导致啊生理上的一些翻音啊，可能是这样子吧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觉得中医可能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回事。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好，老师好。老师，我想
哎你好，
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我在看这个。佛陀传，还有看这个达摩传的过程中间，还有在现实生活中间，然后 每每遇到比较大的困难解决问题的时候，都是这些成就者在使用，就是有时候是会使用到这个神通啊，
神通，
对，他是确实有这个神通去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问您的是，这个神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这个神通是什么？是吗？
是神通背后的逻辑
啊，背后的逻辑，哦，对对对对对，神通背后的逻辑，这个首先这个神通是不是真实存在？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啊。然后呢，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有几个可能，比如说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它本身就是有一些功能，但是呢，我们现在普通人就没有开发，包括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它也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正在应用的东西以外呢，它也有一些有些还可以去被开发的东西啊，有的，但是呢不开发我们就不知道有什么。然后我们的心它本身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比如说我可以知道未来比如说一个月之后或者几年之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我们普通人是不知道，但他知道。他为什么知道？其实知道这个的功能是我们也是有的，每一个人是有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功能还没有被开发啊。所以这个开发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禅定啊，禅定修这个禅定呢、啊，可以达到这个禅定的这个层次里面呢，有一禅、二禅、三禅、四禅，有这么四个级别啊。就达到这个第四禅的时候啊，第四禅的时候呢，然后内心的很多的功能啊，自然就会开发出来了，自然就开发出了。自然开发出来的时候呢，然后你就产生一些这样子的啊，哪怕是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种情况下，这个神通就会出来了。这个是正面的神通，正面的神通啊，正面的神通。然后负面的神通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一些遇到一些鬼神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鬼神，他没有创造这个世界的能力，但是呢他去改变一些个人的情绪啊、小问题啊，这个能力是他是有的啊。所以呢，你就去某一些地方啊，或者是就给这个就是遇到一些这样子的鬼神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能量啊，他给你传递能量，让你知道一些事情啊。但这个他是不稳定的，可能是暂时啊有啊，那么你就不要在乎他，他自己就消失了。自己小事了啊，那是这样，神通就是这样子的。
好的，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
好，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今天您讲到一句话特别对我有触动，就说这个家庭教育当中，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慈悲心。
对。
而且慈悲心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
对对。
就是我想问老师，就是我们这个慈悲心如何去修呢？你比如说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有时候再去帮助孩子跟家长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他们会有一些着急或者难受，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慈悲心啊怎么具体的去修。因为刚才您讲到这个出离心讲的，我感觉是对我很有收获的，所以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好的，慈悲心的具体的修法啊，我想我们明天或者后天的这个课里面呢，应该会有的，应该会有具体的啊。简单的说呢，你比如说慈悲心，首先是什么？慈和悲啊，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慈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看到啊一个。比如说孩子啊，有问题的孩子也好，或者是家长也好啊，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拥有幸福快乐啊，这是我没有任何的条件，我是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希望他尽快健康啊，或者是跟其他人一样的这个幸福啊，那么这种心态叫做慈。叫慈，然后悲啊，悲就跟这个家庭教育啊，这都更有密切的关系。悲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这个 家长啊，或者是孩子啊，有问题的话，你特别特别的希望啊，尽快尽快的让他啊康复啊，让他远离这些痛苦啊，精神上的这些折腾啊，发自内心的、没有条件的啊这样子，而且这种感受特别的强啊，那这个叫做这个悲啊，这个叫做悲。那么这两个字和悲呢，有些人呢、啊、天生就有一点，有一点，但是这个程度就达不到很高啊。然后纯度啊，纯就是单纯的这个纯度也达不到，因为这个里面有掺杂了很多知识的东西啊，这是一个是高度啊，一个是纯度都达不到。那这个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先有的这个慈悲心呢、啊？就更加的纯净啊。更加的这个大到更加的高度，那么这个就是去训练，训练啊，这是有一套一整套的训练的方式。这个我想我们明后天的啊课里面会讲，
嗯，
会讲啊，这个因为内容就比较多，这个一句话两句话、啊、说不清楚啊、那我们就明后天看。
嗯，好的，
好的，好的，谢谢。
好，潘虎老师。
嗯，你好。嗯，
就是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好的。
就是我呢，在应该说两年前，我有一个发现，就是自己呢，在比如说这种会场要结束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然后呢还会掉眼泪。对对。
啊啊。
然后走亲戚的时候也是，就是走的时候就会哭。但是呢，我在两年前我发现的时候呢，我就在安慰自己，没事，我下一次还来。我们下一次还会再相聚，
嗯，
我觉得还是有力量的，
嗯。
但是今天上午呢，在听到您讲课的时候说到，就是我们把每一次分别都当作是最后一次的时候，我又有点忧伤了。对，我就想，比如说，那这个话它就在我脑海里面了，
嗯。
然后我下一次，如果我还忧伤的时候，我如何去面对我自己呢？还是我这种状态，它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状态可能是啊，就是你平时不焦虑吧？
我平时我不焦虑，就是分别的时候。
什么原因？你说这个什么原因？您回答一下。
我大概最近我琢磨了个词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浪漫的情怀，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春天来了。马上夏天又来了，春天走了，夏天来了，就是说，其实按说是夏天来了，可不就少穿一点，穿得漂亮一点嘛。但是美好的春天没了，他就在这个春夏秋冬里面想的比较多，思考的比较丰富，这是文学色彩的一种浪漫。但是呢，现在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所谓的这个，医学里面有一个抗抑郁药啊，他太喜欢卖药了。
哦，
他就把这种诗情画意、这种浪漫情怀，就看成是忧郁了，
哦，
看成是病了，看成是问题了。这个病可能，这个问题可能是造出来的，这有一种可能性。
啊，
你浪漫一点去看，这就是浪漫；如果忧郁一点去看，这可能就是忧郁。那么，之所以那么的忧郁，可能就是有人想卖药，你要警惕一下。关键是看您心怎么去看。所以堪布老师今天特别提到的这个，我们的心是很强大的，如果你的心里面如果是够清净啊，够开阔呀，啊，够丰富啊，其实你心是什么样你就能看到什么样。所以看来还是要让这个心更，对，反正我是感觉你这个浪漫的情怀在这个年龄段，有点忧郁的女孩是其实是很美的。
啊
，对，但是如果不忧郁的话，也是有办法的，就这个意思。
很好，很好，非常好，
好
啊。然后你刚才说那个，你就比如说，当每次这个离开的时候呢，你说有一点点忧伤啊，然后呢，就是告诉自己没问题，下次还会见。那这种有用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可以缓解一下呀？
对，
可以
的
啊，
是的，
啊，那这样子的话呢，
包括我上学的时候，嗯，就是后来我想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总是偷偷的抹眼泪，又不好意思的直接掉下来，偷偷的抹，对，我就想到我上学的时候我爸爸自行车送我上学，我都不敢回头看我爸爸，就会掉眼泪
啊。那好，那如果是这个啊，你说，没问题，我下一次还会来，我们还会见。那这个对你的这个忧伤啊有帮助的话呢，你先暂时不要去想啊，以后再也不来了，以后再也不，最后一次不要去想这个啊，还是按你的啊这个想法去做就可以了。啊，对，特殊情况，对。
哦，谢谢。